除了这个理论生啊，佛营生这样写，自己体验啊，经验生啊，啊，七十年了，也是非常那个，都那个证实的感应是非常有的啊。所以这个秋雨啊，他也可以感应啊，但是要有修行的啊，这个论师高僧啊啊，才能够求出来。一般这个交际和尚啊，这个是这个啊社教的这个接触人啊，没有力量。那都想了，那台湾家是没有鱼，那找什么人来去到这个总统府去讲经呢？你们说什么人呢？我想慧兴法师可以啊，够资格啊，这个自己隐藏在屏东里边啊，这个又不出来啊，成年的是专讲经啊，对外面也不交际，也不什么，口才又好，又什么？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活着的时候，啊，说台湾呢、啊，只有两个和尚，两个半和尚，啊，就是宾中法师是一个，这个慧兴法师是一个，啊，你看那个李炳南活着的时候。他那个在台中联社办这个大专什么斋戒会什么的呀，都是请这个慧兴，他是请慧兴法师讲，这个所以要秋雨还是请慧兴法师这样啊，到这个总统府去讲一部这个《金光明经》啊，那时候了，才可能有什么。但是他是韩国人啊，他跟这个圆彻法师他们是一个门派的啊，和这个我们这个一命大师的窥寂法师啊，他们是对立的啊，所以这里对这个他虽然引用这个太玄法师这个的说法呢，但是认为这个太玄法师的说法了啊，先说乖理啊，不合道理的啊，是否定他的说法。也讲不完了，我们到下次再谈啊。就是下次从这个649页的大书文啊再谈起。我小的时候在大陆上，看过一次那个秋雨的，很辛苦啊，十里千里呀、啊，太阳那么大，一点云彩都没有啊，秋雨的人。不准戴帽子的啊，也不准穿鞋子的啊，就光着脚是吧、光着头顶着太阳啊，在那里这个跪啊拜啊什么的啊。不过它造成一种那个超时的气氛啊，因为那是农业社会啊，尤其北方没有什么水利啊，全靠天吃饭，靠下雨。但是河里头乡下那个村庄里头还是有水的啊，所以把那个庙生啊弄很多那个大缸啊，弄很多水，一天到晚到处是洒水啊，这个好像有那个潮湿啊下雨那种气氛出现。49页大书文问，因成所作一贯品种，同欲再生，岂非正宗？啊，这还是讲中音玉玉之古音名和新音名不相同的地方啊，古音名来和陈那菩萨辩论的情况啊，这个问题是指着古音名来的立场说的。因称所作，在因执上已经标明出来是生死无常所作性故啊。既然是所作，那这个已经包括了生听所有的凡是所作的万事万物啊，都包括进去了。既然这样，因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作用，那何必在 同欲再生，岂非正宗？到西因明在同欲里边又把所作拿进同欲体里边去，这个不是冲突吗？啊，不是这个拼反吗？啊，现在我们一般讲正宗是正宗其事，比较是这个重视啊。原来的意思，正宗是冲突或者拼反的意思。新一名来回答：因虽总说总欲为命，直视命前，非为正宗啊！啊，在因之里边，虽然说一个所作性，这个所作性是一个理论上的啊，一个原则上的、原理上的说法，但是这是原理原则上的说法。他并没有完全来说明总义未明啊，总义是指的这个中的无常说的啊，并没有明白说出来所作性和生死无常的无常所作无常中间他们两个有任何关系，在形式上啊是看不出来的。在欲体里边把所作跟无常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啊有事实的陈述，是吧？直视命前，把直命了这个凡是所作的结束无常的这个事情啊，来说明前面的因和中的关系，这是必要的啊。非为正宗，并不是冲突的意思啊，是需要这如此的。他来比较古因明和新因明两个做法的同意。下边古因明古诗何云啊，平有所作性，平时无常，生有所作性，生如无常啊，这是古因明中因欲和解啊，新因明只有中因欲，古因明是无知啊，无知就是中因欲和解，多了一个和跟一个解啊。这个和呢，就是平有所作性，平时无常，生于所作性，生时无常，这是他举两个例子，那还很多了啊。喷是所作性，喷是无常，生是所作性，生是无常啊。比如说啊，坐着是所作性，坐着是无常啊，生是所作性，生是无常，他这种类比下去，就是把在这个品啊或者其他的，是在他那个古因命的喻字里边啊，在古因命的喻字里面只写个入平入空啊，并没有喻体的，所以这个喻和因呢是到和字，这古因命的和字啊，他在把它互相结合在一起，但结合在一起他并没有归纳成一条原理，他就是类比这样的无限制的来说下去。那现在陈那菩萨呢，见陈那云足说作者皆是无常啊，把平时作作平时无常，生时作作生时无常啊，是盆时作作盆时无常，这些归纳的万事万物，他把它结合在一起，定了一条定理，就是足说作者皆是无常啊。这个足说作者皆是无常，把所有的归纳呀、啊，都把它放在这一句话里边呢，就解决了。这里边足说作者是因，皆是无常是中义啊，把因和中义啊结合在一起了、啊、这种情况这一句话显料出凡呐、啊，就是能够用很简料的啊一个啊前后语句的一个定理呀、啊，把前面那个和呀啊和它是无限制的。啊，他又举出很多那个例证出来，啊，那个比较是繁杂的。 这样情况之下啊，狱中爽观呐、啊，啊，贺老长饮，这个是狱里边把中无常也贯穿在里边的啊。这个狱中爽观应该是指的这个饮啊，饮呢是往前面讲是通到中上去，往后边讲是通到狱上去啊，就是它。可以上两三方面来通啊，就是一支通到中上，一支通到同狱，一支通到这个异狱。这个贺老长饮不必像古阴命那样的举个很多，又是品啊，又是盆啊，又是无限的很多的个别个别的类比。所以故改前世，所以把前面古阴命是那些喝子把它归纳成这个一个喻体。因为古阴命是五字了，中音一喝喝字下面一个解字啊，这个解字是古阴命解运，是故得之生死无常。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事故得知生死无常就是那个重，他就把重啊又重复了一次啊，所以陈大佛呢把这个他这个解字啊把它取消掉，没必要，因为你在中上一定有生死无常了，你在解字里面啊又把这个生死无常啊又重复一遍是没有必要的啊，是在我们站在心因明演绎法生是这样说的，假使你站在归纳法生，中进欲和解非常圆满啊，是完整的一个归纳法啊。你看那个毛宗山给这个教育部写了一本理哲学啊，是部定大学那个教材的，那所有的学大学都会拿那个当课本，他那里边后边当然前面讲的是这个演绎法呀、符号逻辑啊、代数逻辑都讲一遍，后边他讲这个归纳法，他讲归纳法当然是讲的英国这个米尔拉的无数啊什么东西，但是他主要的是讲这个古阴命，这个中阴与和解，他一再赞叹这个中阴与和解是归纳法里面最完整的归纳法啊，是完整归纳，但是在演绎法里边它是不如这个心因命的中阴喻这个比较简单，比较这个能够用这个诸佛作者结束无常啊，就把所有的归纳法呀都把它下一个结论出来。说古阴命那个结论是不得知生死无常，在心因命看这是重复的重是吧，没有必要，所以把它也取消掉了。仅陈大印毗卢平等在同欲体里边啊，足说作者结束无常之外，他也举出一个实际的例证来上平等解释，这样又有理论又有事实啊，又有例证，所以显义一成贺老重复。这个心因命这样的三支做法的意义是非常圆满非完成的啊，不必像古因命那样中阴与和解重重复复的啊来烦恼啊，故于狱中双称阴中二重命理，所以心因命在狱中不像古因命只说个入平入空，而且把在同域里边把阴和中都结合在一起啊，这个结合在一起呢是啊，二种命以自后当时后边他那个执法的时候他举出一个实际的例章啊，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此问一啊，看这个六百五十页，此问一云，立中之后因称所作以贯平中小中一起同欲再生更小千中岂非正中啊？啊，这个是前面意思是一样的，因为立中之后 有了主张了，因称所作，把这个理由也成立出来了啊。这个所作已经包括了所有的，只要是天底下万事万物，只有所作的都包括在所作里边啊。那一包括所作里边，一定包括那个玉的瓶里边，都算里边。这样已经完成了这个了解这个宗的主张，已经完成了，那何必再到同域里边再把印拿过来呢？啊，又把这个印拿过，所作拿过来，又是把它结合在这个种上啊，说是无常，这个岂不是重复吗？啊，下边呢是解释这个字，正字是称门两个拼音的，是去声，在这个一本字书《广雅》里面说，正就是重复的意思。这个也是一个和训的啊，就是等于那个冲和的一个意思。持达一印啊，因缘之众，我们上次也是给讲了，这个少了个因缘之众四个字啊，这是我那个原来的稿上少的啊。在因缘这个因之里边啊，虽总说同欲所作而未显同有之相啊，它是所作性只是一个理论啊，只是一个原则的说法，并没有实际上把通品的通法的这个相貌明示出来啊。这个时候总意未明，这它没有和宗啊连接在一起，说的这个宗意是这个指的，这里指的无常，宗本来应该是宗法宗义啊，这个宗义是指无常，宗法是指的这个所做的，但是有的时候它并没有严格的运用啊，有的时候宗义又是指的这个印的，有的时候宗义呢又指的这个宗的后尘啊，有的时候这个中印又指着印啊，中法呢也他们用的比较这个并不是非常那个严格限定的。那这个中印呢，显然是坚持指的是无常讲的啊，使得这个中的啊有法的法那无常讲的，直视欲显因第二相啊，把事实说出来才能够因的第二相，因为第二因的三相只是在这个因的理论上啊暗藏的有这三种特性啊，但是在语文上看不出来，在形式看不出来啊，但只有在到同语体里边啊就可以显现出来啊，这是凡事做皆是无常，是只是这个把因的第二项通天定有性啊显现出来了。明前中义更说同欲，再说前面的中义这个因，再把说出来，把它摆在这个同欲里边去别有圣能啊，非为正路，这是必要的，这是一种这个由圣由常的一种做法，一种理论啊。故虽称因未得欲明啊，因为前面是说的是因啊，没有说出这个欲来，所以到这个欲生这个欲体把因和众结合在一起，再由欲意这个整个说，才是一个完整的同欲。下边问：举因终未显，因不得欲明，称因自未生，岂非生因色？啊，他又用这个反借的方式啊，来反问。那你说前面没有欲提啊，光举一个因啊，终是不是无常呢？没有显现出来啊。那个因当然是 不得这个说是欲了，到欲提升出现才是得欲提。那说称应的时候，那你说所作性故的时候，自生应自了应产生没产生不知道啊，那就是既然是自生因自了因为产生啊，非厌生因色啊，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在原文字上表现出来，那它是不是属于这个厌生因呢？啊，我们叫这个因有两种啊，一个是生因，一个是了因啊，生因是有作用的。啊，它可以产生新的理论出来，了因没有的，了因是对于过去自存在理论的一个了解。啊，假设称因智慧是啊，这个智慧没产生出来的啊，因为由自生因啊，才能够产生这个意生因。啊，这个利者，他运用他的智慧，运用他的知识，啊，酝酿的产生出一种意义出来，一种道理出来，这个道理再用语言文字表现出来，这叫厌生因啊，是由智生因产生意生因，再产生厌生因啊，由厌生因对方看到你的语言文字了。啊，由你这个语言文字产生一个了解，叫烟了音啊，由烟了音透过烟了音晓得你这个语言文字含的是什么意义，就是意了音啊，由语言文字了解意义，对方得到一种知识，得到一种智慧，叫智了音啊，这六音的关系是如此的。他回答啊，厌因必对国，无国是虽因，故敌之未生非是厌生色呀啊，就是敌之未生，刚刚我们讲了敌之啊，就是治疗因啊，治疗因没有产生，因为由厌了因再产生意了因，由利意了因再产生智了因，这是对地方说的。那地方没有意了因，没有智了因，那当然也就谈不到他前面那个厌了因了啊。所以这个厌因必对国，厌因它一定要产生一个对第一方一定要产生一个治疗因的结果啊。假设没有欲的时候，只有因，这个时候还不能决定这个因是不是和这个宗的主张有绝对的关系，还不知道啊。有欲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在光中因两字的时候还不能够100%的决定，说这样啊是没有这个治疗因的，没有治疗因的时候，说无果是虽因呢啊，就是有理由才能够产生结论啊，没有理由结论不出现的，所以在治的敌治未胜的时候啊，还没有不属于这个厌生因的范围之内。下边解释这个古诗贺云平有所作性啊，等者是平有所作性啊，平时无常，生时所作性，生时无常啊，解释这个古音敏的第四字贺字，绕于古诗说量之法啊，应验啊，这个古诗的古音名诗的五分做法，下边他举这个例子就是古音名的一个范例啊。 中生死无常，阴说作性故，同于阴譬如平等，异于阴啊譬如虚空啊。下边这个有点颠倒啊，这个605页下边应该是平如说作平时无常，生死说作生死无常是这个赫子啊，到最后才下一个结论啊，生已入世，就是生也是无常，生是说作生也是无常啊，这那就是他这些个知子生已入世啊，知子生已入世应该是节制啊，这个否则假如说这个生已入世啊，假如连在这个同欲上啊，就是譬如平等啊，那个生呢啊也是所作，生也是无常，那就是应该是赫子啊，就是下边这个节制呢，就是啊思故得知生是无常，应该是节制啊，他这个把这个两个有一点这个前后不相通啊。这是一个古因命五分做法的一个范例。这新因命生呢，把那个欲字啊增加了，这同欲欲增加了啊，足说作者皆是无常啊，这意义里面呢是吧，凡是常者皆非所作啊，增加了这两个同欲题意欲题啊。这里他讲这是举这个同欲题，就是今称那运足说作者皆是无常，是同欲题啊。生跟听都是无常，一定是同频的。足说作者其见，就是足说作者一定包括了听是无常，生的无常啊，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面去了。喝得一见为通品呢啊，所以假使说不有足说作者皆是无常这么光是摆出来啊，生是所作，平时所作，其他的万事万物等等的只是所作啊，没有一个穷尽啊，没有一个这个结论。他说绕入尘那巧说喝运，足说作者皆是无常啊，那乌有所作呢不无常啊，这个说法是乌有所作不无常，这个说法是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不对啊，这个因为假使说乌有所作不无常，这个证明到这个生死所作上去啊，加上那个中是生死所作，那就是啊，从反面现在呢，不是所作的都不是无常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中是生死无常啊，所以应该以否定中无常的为主持才对，那就是不是无常的都不是所做的啊，这个才合乎那个众啊是生死无常，在他这里无有所作不无常啊，这个他是这样说法是一般的，不要往深究是也可以的，只要你深究，他这个就变成了这个众是生死所作去了啊。那这样陈那菩萨把举出了每举无数量的四世平分之类的，把它归纳在一起啊，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这是陈那菩萨的特别这个巧妙的地方，闲料出凡狱中爽观贺老长已故改前，说陈那菩萨把古因命的这种这个比较这个繁琐的论证的形式啊， 把它改为一个很简单的。下面也是这个解释这个字义啊，昌质量讲是永远的意思，是平生。这个义呢是牛继凡啊，是去生啊。在《说文》这个书里的义就是余也，就是令也，意思意思。下边，古时节云：“是故得之，生死无常等者。”古时节云：“是故得之，生死无常等者。”是不是重复了？啊，假如说是重复也可以，说是加强语句也可以。啊，既然他这个原来书啊，在大藏章在大藏经上就是如此的，啊，我们也不必改他的，啊，就是。在写这个比较这个玄学呀，啊，这个理论的文字啊，这样用法是比较少的。在文学作品里头，这样的做法啊是很多的啊。加强语气是个讲了一句又一句，讲了一句又一句啊，表示这个郑重其事，特别强调的。这古一明师他。这个结论，他那个结论就是“事故得知啊，生死无常”这么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我们显然就是一个总啊。既然总上提出来了，再结论一下，但是也不错了，也很是完整。加在归纳法上是很完整的，加是在推证、推论、论事。啊，这个它又准确又简单的情况之下，是等于这个废话啊，因为重复了，那个不必要再说一次生死无常。所以古时节者，于凡常也，这这个是太繁琐，这个多的。今称那印平如平等，在喻体之外。在同于意义上啊，加了一个平等啊，这个本来他不加个平等啊，他加光说这个竹说作者皆是无常啊，这个是在这个印海光啊，在台湾就出了一本逻辑书，叫《逻辑新颖》啊，用的问答题非常精彩啊，非常好看。他里边就谈到阴命，他为什么谈到阴命呢？他当预备军官的时候了，抗战的时候了，派到印度去啊，派到印度当翻译官，是他就从这里谈起啊。他说啊，印度也有逻辑吗？啊，说印度也有逻辑啊，印度逻辑什么？就是阴命。那阴命能够叫逻辑吗？说阴明为什么不能叫逻辑呢？它阴明里边有这个毗卢平等这个啊，这个毗卢平等这个等是枚举啊，这是类比推理啊，这个不能算是逻辑啊。所以呢，不加上这个毗卢平等啊，反而是非常纯正的归纳法。加上这个毗卢平等啊。归纳法出毛病了，演绎法，演绎法出毛病了啊，就是把归纳法又掺杂在演绎法里头啊。这个印海光认为这个不纯正，但他这个在那个时候啊，大家都会把印海光这个逻辑思想啊推崇的不得了，以后。这个叫胡秋远啊，专写文章挑这个他的毛病啊，把他也写了一本书啊，就是这个等于欺诈呀什么的那样句子都写出来。这我们看呢，这个啊来。重信阴明的认为这个阴明啊，除了演绎法之外，又有归纳法，这又有演绎法，又有归纳法，这不是非常巧妙、非常完整的呀？啊，这是。这词寓意应啊， 所作因是平上等，不相利众即在平，故知所作之神上，不利众即在圣也。故于欲众双称因众二种名义，就是在喻题上里边有绕是所作因皆是无常众二种把它连接在一起，不能够分离开的，这是它有作用。下边因着所作因也，众着不相离众也，就是因跟众是不能够分离的。太先师云：绕所作者即何分，即何分因这个他说比较是，但是绕所作者前面是绕是所作皆是无常的，他说这个所作呀就相当于古因命的合子合分，就是合子了，因为古因命是叫做无分新因命叫三子是比较中因与三子这个讲古因命讲这个中因与合结无分那边有个扁就是三子无分，就是把新因命古因命就在一起。他说这个新因命里边的绕是所作就相当于古因命的合子那见彼无常呢就相当于这个新因命的相当于古因命的解分那就是绕是所作见彼无常就是相当于古因命的合结总称这个叫名为寓意，他这种看法也是很特殊的知言平等者指寓所以这个不是寓的正题寓题是绕是所作皆是无常是寓题平等呢是寓意。他这个说法和窥基大师的说法是不同的窥基大师呢金书主义入平等者是解分也这个也不对，这个解分前面讲了新古因命的解分是这个就是种就是那个生死无常不是这个他这个明灯超认为金窥基大师这个的意思是入平等者是解分先说乖离不可以用这个他这个是不是他说这个太仙法师误解窥基大师说是平是解分的说法是乖离的所以这个先说乖离不可以用事了方解未居意义何先欲解既为解意故不可也大家研究一下这个他的意思是金书主义入平等者是解分这个是窥基大师的意思那先说乖离太先他的说法是见彼无常即是解分窥基大师说这个入平等者是解分相当于解分那这样他先说那个见彼无常是解分两个不相通所以这个他认为那个太先说的呀是不合道理的是不可以用的因为下边给你事了方解举出来事实之后才算结果的是未举意义何先欲解都没有举出意义入聘光说一个见彼无常这么四个字 就说是解了，既为解意，故不可有。我们上次也介绍了，这个泰先是韩国人啊，韩国新罗那个人，这个也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这个唯识学派、印明学派都是非常出名的啊，做过印明正理门论啊，长征论他都注解过啊，有37部著作，称唯识论。这些注解过都是非常大的论述。他在天宝42年夏天，那个韩国呀大旱，他皇帝把他请韩国那个皇帝把他请去讲这个金光明经啊，一讲金光明经啊，那个井水啊就冒出7丈高来，这个非常有这个效果的。我们再看一点，看多少是多少啊。652页讲了这么久是只讲了一个通法义啊，下边是讲这个义法义。这义法者绕于四处说所理物因变非有啊，这也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并没有特别举出一个实际的例证来。这是因明入正理的原文啊，下节亦有事啊，皆讲义法喻啊，有4段。头一个是奠命，奠命就是义法者这3个字，就是把名称啊标示出来。第二个是总显，总显就是用绕于四处说说理物因变非有这3句话来做一个原则性的来说明这个什么叫义法喻啊。鳖子三鳖子，鳖子呢就是举出一个特别实际的例证来啊，就是绕非这个无常啊，见非所作啊，就是这个实际的例证。下边第4段再把这个解释啊，下一个结论，这是解释成这此即除二啊，这个义法者绕于四处说说理物因变非有，就是除奠命，奠命就是这个义法者。二就是这个总显，绕于四处说说理物因变非有。处是什么？绕于四处，什么地方呢？啊，这个处就是处所，什么处所呢？处中以外有无法处啊，但是不能把众放到里面去啊，因为放众这个里面去，假设通频犯众，那就是变成这个盖体啊，那一频放众进去，那就是变成这个。不能完成因的第3项，一品变无性。所以这初中以外的，不管是有万事万物的，没有万事万物的，因为这个法有的是具体的，有的是抽象的啊，有的是有为法，有的是无为法，对吧？啊，有无法处啊，但这个有无法处为绕有体，绕无体法。啊，这个里边有法无法，有法里边也有体的，无法里边也有体的啊，无法处里边也有体的，无法处也有无体的，都有啊。这个因为这个因明它是立地对证的啊，不管是它不看外边的那个客观的事实啊，这是来看立地两个人呢、啊、承认不承认。我们过去举了很多这个例子啊，大家的你我都承认有孙悟空，这个孙悟空就是有体啊，你我都不承认有孙悟空，这个孙悟空就变成无体了。哎，就是这样的，有体无体是看对方承认不承认，当然这是一种立地对证。但另外一说，但是也可以这个 客观事实的啊，比如说客观事实也有很多那个差别啊，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类我们承认这个依他起心啊，这个房子在呀 啊这个山河大地在呀，或者这个大楼在呀啊，这是依他起心认为是事实，但是你佛教呢又不承认依他起心啊，所以这个有体无体也是问题啊，有的承认这个啊龟毛兔脚，龟毛兔脚有没有啊？那龟毛兔脚拿不出事实来，但这个名词存在呀，啊，就是那个性空微明学，啊，这个他们那个系统啊，光承认名字的，那心有没有在哪里，也拿不出来的。这有体无体是看这个情况来谈的啊。但说千所但说物千所立之种啊，这个是一定要的啊，一定是要这样的，这叫义法啊，就是这个处就是没有千边所立那个种的那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千能立印以便非有，也不能有一点点掺杂在里边啊，那就是义法在什么地方呢？它在没有前面所说那个中的那些，比如说生死无常，那是不是无常那个地方啊？先能力印，比如说所作性故，一定是不是所作的啊？所作的就是那个印的啊，不是所作的，又不是无常的，又不是所作的，这样啊，即名义品，才叫这个义品。依法义故，二句义故啊，因为依这个法啊，依这个前面这个有无法处有体的绕物体法啊，这个情况之下，和前面所说的那个中因不同啊，所以二句义故和所立之众不同，和能力之因也不同，所以这个下一个结论，赢这个因明正理论论的话，是众物因不有，这是一个标准的啊，这个等于这个原理了啊，一定要把众摆在前面，众物因不有才是追究众的啊，加上像前面那个所说的。把这个无有所作不无常，那把这个印摆在否定印摆在前面，否定众摆在后面的，那个变成这个讨论的是众了，不是讨论的是那是讨论的是印的啊，因为无有所作是印嘛，无有所作否定印，再否定众，那个重点放在印上了，那这个众无印不有呢啊，就是把重点呢放在种上啊，不是放在因上啊。我们现在证明的是要种，不是证明的是因，所以从这个矛盾是那个否定方面来看啊，一定是要把这个先否定种，再否定因啊，这个才叫义法。他有的时候用义品，有的时候用义法，有的时候用通品，有的时候通法啊，但是应该是在种上叫品，在因上叫法，有的时候他看也是混动的，并不为十分的严格。初为初说等者啊，这个明灯草即虚空等有法处也，就他就是从有法说，初中以外于一切法体通有无故，运有法处啊，像这个 有有为法有无为法呀，可能都是被这个中阴所否定的，所以包括在这个有为法无为法都包括在里边。但是他只要是在即虚空等，那就是因为虚空不是所作的啊，虚空也不是无常的啊，这样子说又否定了因，又否定了众的这些，这是这些所在。但是绕力有众啊，通频必有体啊，一品呢，一品可能是也是有体啊，也可能是这个物体啊，在这个很多这个举不出来的那个异品呢，啊，就很多就没有异品。啊，你看那个长征论生啊，他那个举那个三字做法呀，很多都没有异音，为什么异音举不出来？啊，有的时候把整个的这个。在同语里边呢，都包括里边进去了，那就所以没有抑郁的啊，也不算过失。只要绕有体法、绕物体法，但说只要说没有前面所立的众。和这个前面能力的因啊，一变非有，这个就叫异法。由此当知，龟毛等物啊，虽非无常啊，但是它是无所立场。这个怎么样？龟毛。当然它不是无常的了啊，但是它是不是常住的呢？啊，当然说你看它根本就没有，怎么会说是常住的呢？啊，但是把它放在这个无所立无常的场的里面去啊，因为这龟毛是永远没有的呀，啊，也算这个场的这个。就叫做这个异品啊，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了。即是无常异品中受，这里就问题了啊，就是由此当知龟毛等物啊，虽非无常啊，无所立场啊，即名异品，即是无常异品中受。你看这个文字啊，那就是我勉强给他解释，就是龟毛一类的啊，龟毛兔角一类的，它就是事实上不存在的，就是物体的这种东西啊，物体的东西，它当然是有形体的所做的才是无常的，这个没形体无所做的，那当然是不能说它是无常的，啊，但是它也。无所立场啊，因为它不存在了啊，它也不是所立的那个无常的常住的东西啊，就是无常的跟无所立的常才叫异品啊，是它既然不是无常的，那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无常的异品里边，常住里边去，是这样子啊，就是龟毛是不存在的，它不是无常的，当然它也不是常住的啊，但是它没有这个因的无常的那个常啊，那我们就叫它。这个异品，所以这个龟毛在即是的无常里边说， 它算无常的一个义品啊，收到无常义品里边去。是利用于到于四处啊，即虚空等这个有法处也，就是指着一个实际的这个例子来看的。我们看到这里啊，下午跑一跑，这个中国的出家人啊，别人是可以说是有万能啊，不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出家人，我们讲那个大陆传统的出家人是啊，跟那个他现在民国以来佛学最好的什么人呢？印顺老法师啊，能够跟印顺老法师抬杠的，这是什么名字？大陆生啊，啊啊，这当然是出家人嘛，出家一个老法师，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他不识字，我这个讲过的啊，过年的时候啦，写那个寺庙也贴个对联呢。他要请那个居士啊，书法好的去写，啊，写了几年，那个居士就是讲，你出家人都不会写字，都什么，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刺激他了，他就学写字，啊，这个写字不但会写字，还会画画，啊，过去有个《今日佛教》那个杂志啊，画报啊，登在他那个，他画一百个仙鹤。就那个白翅膀那个鸟了，画了一百种样子啊！他不但会写字了，会画画了，唯识学特别好啊！这个特别忠真谛法师啊，因为印顺法师他是都是根据这个玄奘的那个四性菩萨那个著的，他的那个古老的那个真谛法师啊是反对的，他就跟他在海川音上辩论。那印顺法师是这个也很佩服他啊，他说啊，我跟这个叫什么法师一下想，他说我跟这个老法师两个人呢、啊，就是好像看那个啊文庙那个庙字啊，我说是这个温草是吧？他看是幼庙是吧？两个字都对这个位置都没有看清楚是吧？这个老法师啊是这样，你看。不但是嘛，出身不识字，最后能够跟印顺法师辩论威势。另外呢，他可以做家具，啊，所有的这个寺庙里头啊，窗户坏了修修补补啊，什么都他做，啊，一。